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生命记》第二十一章。《生命记》第二十一章里面慢慢进到一些，好像神要制定一些律例典章的一种很核心的东西。真的，我常常现在越来越发现，外行人就是看热闹了，读圣经也好，不管那个人他说他对圣经多熟什么东西，没有透过主的灵，我们真的对于记载很多的事，我们好像摸不着清楚。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好像灵光一闪，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好像主的意念一动，慢慢的让我们带领我们进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什么？这个地方叫做神的心意。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呢？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我今天就试着把《生命记》第二十一章里面讲到的几件事情，我觉得蛮颠覆的。一个是，比如像一个是赦罪。啊，你知道你做错了，拉个牛来，拿个羊来献祭，对不对？赦罪。在这个地方，什么叫做留无辜之人，就留无辜人血的罪？就这个死的人，他到底是个无辜的人呢，还是因为他杀了人家的父亲，被人家小孩来报复啊？或者因为是他偷了人家的东西，然后别人生气。什么叫做流无辜人血的罪？真的，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比如这个人被人家杀了，在田野我们看见了这个人被杀了，他为什么被杀我们知不知道？另外看你认不认识这个人。假如离这个城最近的这个城里面的长老，假如这个人是这个城里面的长老，我在想，不是这个思维，乃是离这个城最近的离这个人死的最近的那个地方的长老也好，祭司立位人也好，他们要来处理这件事情。也不一定代表说这个死掉的人就是这个最近的这个地方的人，也不一定。那么很可能他们也不认识这个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杀。但是有人被杀了怎么样呢？有人被杀了，这是一件在耶和华神的眼中是真的很不喜悦看见有人被杀的。那么怎么样能够让这一个被杀的这个行为，就是有人被杀，当然就有人去杀他了。那么这样的个行为能够被赦免呢？不带来，不因为这样一个行为隐藏在暗中的这样一个犯罪的行为，带下神的咒诅。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在这个时候，神就要这一个离这一个死人的地方量到周围的城邑以后，怎么样是最近的那个城市，他们要来做一件事。很稀奇的是，我在看这一件事情为什么要神要他们规定这样做，要拿一个所谓的没有负过重啊，没有犁过地啊，没有负过重的意思就是没有让这一只母牛犊怎么样呢去拉过车啊，这样。什么叫没有耕过地呢？就是他从来没有过去犁过套过犁头去被犁过地做过工，是这样的吗？啊，就是变成说是一个很纯洁的，很怎么讲？是没有做过什么的这样一个这个母牛犊，要把它牵到一个从来没有耕过地的山谷的里面去，怎么样呢？打断它的颈项，折断它的颈项，然后怎么样呢？然后要众那个城门里面的众长老在那个地方母牛犊以上洗手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 这事。哪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被人家杀的这件事。我不知道为什么读到这段以后，我的重点会摆在这里。怎么叫摆在这里呢？因为今天有很多的人明明知道这一个人是谁害他的，这个人是谁在背后在说他坏话的，但怎么样呢？他敢在那里洗手说他不知道这事吗？那么这个同样的，这个长老也好，这些城里面的这些这个立位人祭司也好，他们可能接触的人比较广，他们知道的事情比较多。意思就是说，假如这个人是真的是谁也不知他为什么死的，也要来到神的面前洗手说我不知道，祷告说我的手没有流过这个人的血。因为一个人可以伤害别人的人，大部分都是有权的人才能伤害别人，不是这样吗？今天人没有做皇帝以前，他不敢随便杀人；做了皇帝以后怎么样呢？哇，他很敢随便杀人。今天一个没有地位的人怎么样呢？地位比人家低的人怎么样呢？本事比人家小的人怎么样呢？他怕他做了害了人家以后，他也怎么跑脱呢？真的，有的时候我的想法不完全，但是真的是这样。你们这长老说，你们要说说什么呢？你没有流这个人的血，你也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这件事。那是什么意思呢？神真的要赦免这个无辜的人的血被流了，就是在神的百姓的当中有这样会去流无辜人血的人还在。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民族呢？在他们中间隐藏着这样的事，下次什么时候还要这个无辜的人被流血呢？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要他们做这件事。我把它运用到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里面来，我们真的对于别人的受伤害，我们知道原因，我们还要让他成为一个这么无辜牺牲的人吗？今天有多少人敢在这一只母牛犊的身上去洗手祷告说不是我流着无辜人的血，我也没有看见这件事。今天有太多太多神没有办法带下祝福的很多的原因，在今天的信耶稣人的中间，用我的话说，在今天的基督教界有太多的事情是什么呢？人敢去洗手，也敢讲说我没有流他的血，但事实上是他流的，我也没有看见这事，事实上不是他做的，但他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感情，因为怎么样，不要有双重标准啊。后面还讲到了，你恶的你爱的，是不是你喜欢的你讨厌的。今天我们常常不是在神的真理生命道路的里面在处理一件事情，以至于在我们处理事情的里面没有可以到神那里去，或者说没有一条通路可以让神也能够在我们处理的事情的当中成为我们祝福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咒诅。第二个，这边讲到一件事情是很有趣的，我们今天常常讲应该，举例来讲，不可以跟外邦人结婚，不能够娶外邦的女子为妻，是不是这样啊？那么这边讲的是什么呢？假如你跟仇敌打仗，是吧，耶和华神将这些仇敌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有很多人的男丁通通杀光，女人小孩妇女小孩通通要留下，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财产也不能够留啊，是当灭之物要把它灭。那这边你们这边讲说，若是掳掠了当中，落在被掳的人中间遇见美貌的女子，恋慕她， 要娶她为妻，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边的一个重点，我们常常就是零和游戏，但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怎么样，它有几个很不一样。一个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要你，神的心意最简单嘛，这个亚当夏娃只有一个夏娃嘛，上帝要让亚当，那个时候事情多少啊，对不对？他要亚当有两个妻子的话呢，这个造两个女人有什么难，造三个女人有什么难，为什么只造一个这个夏娃呢？就从很多的方面，神直接的心意，我们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但是人有软弱的时候怎么呢？不是神要他去娶那个外邦的女子哈，是他自己看到被掳当中的女子貌美，想要娶她为妻，那么怎么办呢？神许可，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常常拿出一个神的心意做标准，然后怎么样呢？神都许可他做了，那么你要怎么样呢？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举例来讲，神的心意当然是一夫一妻了，但是等到发生对不起啊，我要讲就下面这个，这是我下面这个我讲的，神真的要我们怎样？神要我们的婚姻跟这个什么信跟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神的心意当然是呢，要在你以色列人当中怎么样来选你的这个配偶啊？这是神的心意，绝对不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们不要娶外邦的女子为妻，免得娶来以后怎么样呢？他们把他们拜的偶像也来影响你。所罗门不知道最后就是娶这些外邦的嫔妃妾，到最后怎么样呢？所罗门成为一个拜偶像人，不是这样。神的心意很清楚，我的意思没有说你跟不信耶稣的人结婚你就错了就怎么样，是没有合神的心意。等到有一天我们辅导一个弟兄，他倒是要跟不信主的人结婚，是他主动的。你问他你知不知道神的心意啊？知道。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跟他结婚呢？这边讲得很简单，他看他美貌嘛，是不是这样？好，等到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他有这样自由意志的选择，要跟这样一个被掳来仇敌的美貌的女子要娶她为妻的时候，主啊，你同不同意啊？不是你来决定，也不是我来决定。哎，你看今天很多人读圣经就来做上帝，不，我们读懂了上帝，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胸、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又不是像神的心胸那么宽大，又不是像神的能力那么的大，又不是像神知道远处的事情是那么多，是不是这样？我们以为说懂了圣经里面的规定，我就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万一这件事情神都许可呢？我在读圣经上发现很多的事情不是神的心意，但是神为什么要许可他们这样做呢？我许你们怎么给了什么休书就可以休妻，但是最早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你们能够了解吗？那神为什么许人呢？因为人有所软弱嘛，是不是这样嘛？但是我常常发现神都会许可的事，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以后就变成我们是神，就去判断别人不行。你在我们在说不行以前，你不是说我们说不行错，一点都没有错，我们讲的完全在理在道理上面。但是问题是神都许可了，那么我们有什么资格在那个地方再评头论足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懂了圣经以后 We play God， 就是我们在那边玩上帝的游戏，但是呢，我们又没有神的心肠，我们又没有神的能力，我们又没有神的生命，也没有这一切，结果怎么样呢？一天到晚就搞了一些坐飞机的事， 不是这样吗？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在这个地方是你，你同意吗？假如真的给你做神，碰到这样同样的事情，你会让他娶那个这个被掳仇敌的这个美貌的女子？我妈，你这个人怎么了？很色，人家漂亮你可以娶了，你难道忘记神的心意了吗？你信跟不信的不能同父异啊，什么什么？在这个地方，神都没有跟救他。神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好，我既然把自由意志给你，你做了这个选择，而这个选择罪不该死的话，那怎么样呢？那神还要告诉他一些事情，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来娶这个人回家为妻？你要把他带回家，你要让他住在你家里面，这个为着他的父母一个月哀哭一个月，然后你怎么样呢？然后这个你才能够跟他同房，意思你才能够真正让他做你的妻子，而且你要脱掉，让他脱掉他被褥时的衣服，要这个穿上你要给他的衣服。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想这个问题。我是一个被造的人，你是一个被造的人。我们常常以为懂了一些圣经的道理，我们就可以来扮演神一样这样角色的审判官，说你对，说他对。我们好好读读，有多少东西是神许可的。神许可不是神的心意，既然你要这样，那么怎么样呢？后果你自己负。我的心意你愿意遵行，那么这个你所能够得着的别人不能得着，这一件事情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当一个人自己选择了，那个结果也不是要你负吗？你在里面跟他讲说你可以你不可以，到底是什么心态吗？不是做上帝的心态是什么吗？求主怜悯我们。下面一个更是了，可以两个老婆吗？我刚才讲了，神的心意就是一夫一妻，神要让男人享其人之福的话，对上帝来讲太容易了，是不是？亚当睡着以后一醒来，旁边就左拥右抱，有两个女人在那个地方服侍他。但神只有造一个女人吗？神的心意在圣经的记载里面，神直接启示感动人说，我说，耶和华说的这话里面，真的神的心意我们知道就是一夫一妻。但是圣经里面记载很多，有些人有两个老婆，亚伯拉罕也好，这个哇，这个很，圣经里面很记载很多的人，神重用的人有两个老婆。这个两个老婆是神所喜悦的吗？这件事情神所喜悦的吗？是神的许可。我们一个人只活在神许可的里面，你不会得着神的心意里面最美的祝福。他变成这样，他不是，不仅仅神的心意可能是道德律，但是呢，今天神给人有自由意志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不是用道德律去驾驭别人，去审判别人，而说神都许可他有这样。下面神的许可什么呢？第一个神的许可是许可他可以娶仇敌美貌的女子为妻。第二个神的许可在哪里呢？再说，这个人有两个老婆，一个是他喜欢的，一个是他不喜欢的。神给长子的那一个名分的祝福是什么意思呢？神给长子的名分的祝福，就是说那个长子是在这一个神的百姓在最强壮的时候生的，或者是他在他最强壮的时候生的那一个孩子，所以才是长子。唉，我不晓得。当然了，我这样的猜测，假如他第一个太太是他所喜欢的，他还要再去娶一个吗？他第一个娶的太太不喜欢讨厌他，他才会再去娶第二个吗？不是这样吗？那么好，第一个既然他不喜欢又再娶一个的话呢，他第一个他不喜欢的老婆生的孩子 在你还没有娶第二个你喜欢的老婆以前就有了吗？是不是这样？当然神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好，因为你怎么样，因为喜欢不喜欢有很多的原因，一个是你不够温柔不够体贴了，一个是你不够漂亮了，一个是你不够贤惠了能干了，对不对？假如这边这个先生是先生是不喜欢他，不喜欢他，不喜欢他是你不、不会生，所以我还在找一个女人生。举来讲，在这边啊，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是原配所生的就是长子了，你这个叫什么？你这个妾所生的叫庶子，对吧？不是叫长子了吗？你就是先生也没有用了嘛，后生先生。不管了嘛，是讲他的名分是正房还是妾，这个妾了嘛，是不是这样？但在这里耶和华上帝讲的不是，是谁先生谁就是长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人是按照我们的喜好在那里做选择。但是神要带下他的祝福怎么样、是按照神的心意。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认定，我们只是认定对还错，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感受。神把自由选择的权利给我们，神都那么的尊重，只是告诉你一定有自由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因为这是我给你的，他神都尊重。但是呢，你选择错了怎么样，就带不下我要给你的祝福，带不下我心意里面的祝福。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一件事情。我们只要像圣经启示的我们神的行事为人一样，不是因为你有了基督教的地位，不要因为你有了社会的地位，不要因为你有了什么地位，你就在那个地方强迫force别人一定不能这样做。你看看圣经里面，一定不让他的选民这样做，那么他的选民还能做吗？那么神的选民还会招灾吗？今天我们常常是用我们人的想法跟头脑。好，在美国堕胎，堕胎可以吗？剥夺人的生命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嘛。但是我们人想要用个什么方法呢？我们人要想一个方法，用一个强制的方法让人不可以堕胎，这是神，这又是上帝做的事吗？上帝做的事情我在圣经里面看得非常清楚。等到有一个人他要堕胎了，你要真是求他也好，你是用怜悯的心肠求，像保罗一样，我以神的这个慈悲劝你们，求你们，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肠去求那些想要堕胎的人，告诉他这些事情真的神不喜悦，你做了以后，你做这样一个选择解决了眼前的问题，但是以后你内心的世界的愧疚，以后你想起这件事情的咒诅，你要怎么去面对呢？你把这些统统讲完以后给他去做决定，他还是要做，那你怎么办呢？那他要承担这个后果。我们怎么会有种想法，既然这是对的，所以我绝对不准你做，把你拴起来，这段事情一直把你关起来。假如你是我的儿女的话，假如我是这个国家的什么的什么，我要立法绝对不可以，你要做到，我就要怎么样。弟兄姊妹，你没说这是过分了，有没有？我们体会神的心意，而又不落在律法主义的里面的真正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尊重神所给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呢，在他做选择以前，我们真的爱他，怕他选择滥用这样一个神给人最宝贝自由选择的意志，而带来一些咒诅的话，我们要把神的心意再告诉他， 让他在面对选择的时候真真实实的让他能够知道他有没有心甘乐意的愿意按照神的心去行，不是这样吗？神的祝福不是根据我们的喜好决定的，神的祝福是根据我们按照神的心去行决定的，你同意吗？所以在这个前提的里面，我们碰到每一个人，所以我这次又回到台湾，碰到他们就是民国五十年生的这一批的这个孩子，我们那时候在他们那时候还读初中嘛，他们少年团体的时候，我们在带领他们做辅导的。当然每一个人看法都有不同，你们一定不可以这样做，这些一定不可以这样做人都会跑来到我这边的，四哥啊王哥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好好想好，神的心意是这样，你们还要做，你们要做，你们去做，是不是这样？你们正要选择去做，我不是神，我不能够禁止你们，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样做神喜悦吗？神的心意什么会告诉他们？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们有的人去做了，做了以后悔改，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听了劝，他心甘情愿的选择一个不做，以后这群的孩子我们碰到的，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们说，王哥，人家说我们什么不乖不好，我们不是还是现在好好的真正的爱主在主里面吗？今天我们到底是要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我们还是有神的心，宽广的心，真正爱人的心，尊重神给人自由选择意志的心，而又苦口婆心的把神的心意告诉这些人，让他在做自由选择意识的时候知道心甘情愿，因为信神爱神愿意选择神的心意，而不是选择自己肉体的喜好。当他真是选择了肉体的喜好怎么样呢？神都许可，那么你怎么样呢？但是他们得不着神的祝福，不是根据他们的喜好的选择，咒诅可能是因为他喜好选择带来的，但是祝福一定是根据神的心意而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体会这一点吗？我们今天大部分碰到的都是律法主义者，想要强迫别人做他认为这是神心意的事。对，我们可以体会神心意的是什么，但是我们能不能体会神心意里面还有一个尊重他给人自由选择意志的这一个尊重呢？我们能体会吗？只有我们才会强迫别人做我们想要他做的事，神都从来不强迫我们做他要喜悦的事，他只一直感动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要不要做他喜悦的事，不是这样吗？我希望在这点上面我们能够看到，因为你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做选择，但是能够带下长子祝福的这个福分是神的定规，你要不要遵守？你要不要这样的来看？下面还有一个，这是跟这个妻子的问题，下面还有儿女的问题。今天有多少的儿女是不玩梗的？今天有多少的儿女是玩梗的？那么好，父母亲碰到玩梗的儿女的时候，你要怎么办？这就是今天非常关键的事。你是纵容你孩子的玩梗呢，你还是慢慢开始要对付你儿子的玩梗？所谓对付的意思，就是让他到城门口，到长老那边，让自己你孩子玩不玩梗怎么样呢？不是你说了算的，是别人说了算的。你儿子好不好也不是你说了算的，是不是？我们上海人说，那里头的儿子自己的好， 对，你觉得你儿子好也好，你觉得你儿子不好也好，那是那还那是你主观的那种感觉。他也没有完梗，你要把他在城门口带到众长老的面前去，他到底完梗不完梗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你说不完梗他就不完梗，不是你说他完梗他就完梗。而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大部分的父母会不会把他们完梗的孩子交到城门口，在众长老的面前，因为你一交出去怎么样呢？大家要用石头打死的，你要吗？这就是今天我们人的难处。我们觉得这是我的，他再坏，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它拿出来，彻底的把它对付。今天我们人的痛苦就在这个地方，知道什么是什么，但是没有办法釜底抽薪，按照神的心意彻底的来对付。所以我们常常像以色列百姓一样，留了一些迦南地的人，成为以后人活在神应许恩典里面的绊脚石。今天有多少人想要服侍主，但是他又留了那么一点点的老我跟世界，成为他以后侍奉路上面的绊脚石。你不要说你儿女玩梗，你有没有心彻底的对付他？你不要说别人不对，你有没有心要彻底的对付你内心存心里面那一点点不肯完全对付的这样的一种的罪？神在这个地方不是说大义灭亲啊什么这些大道理，不是，很清楚的就是这样。你既然嫌你的孩子顽梗不受教，那你要不要彻底对付他？救助怜悯我们。年纪越大越体会，我们把它交在神手里面的东西，神为我们保守还是我们的，我们捏在自己手里面的东西，按照我们自己这样这样那个捏在我们手里的东西，到最后都不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儿女，包括我们的钱财，包括我们的恩赐，一切这些东西我们只要捏在自己的手里都不属于你的，把它奉献交在神手里的，有一天才会真正是你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